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晚安。我们今天是回到个人实相本质的讨论。那我们在上一次呢，是谈到610节，几乎是快要结束的部分。我想个人实相本质这本书，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是一种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很需要了解的基本知识。那我们就来继续研究个人实相本质第一章的内容。那在这一章当中呢，赛斯有提到几个重要的观点，那我在上课之前我把它拿出来跟各位讨论一下。那第一个观点呢，就是所有你的外在的物质现象或外在的创造，都是由你的内心心灵的核心里面的想法呢外流到外面，然后你再把它体验回来。那体验回来的过程当中，当然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部分叫自我。好，那这个自我呢，还是受到你的意识心的类似像管理或管制的这种作用啦。好，也就是说事实上是有一个意识心连着你的自我。好，那如果说意识心根本不工作，跟自我一起的话，好，那么自我立刻就会陷入一种状态，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是孤立的、无言的，而且不只是觉得啦，甚至能量都会好像是被切断了一样。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呢，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世界最常碰到的一种现象，或者是说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头，我们一般的发生的状况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心跟我们的自我一起走掉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我们变成孤立无言，所以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内在世界，而内在世界是一直从内里里头呢，把他想要去体验回来的事情呢，到外面去创造外面的世界的实际状况，然后你再把它体验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哈，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心跟我们的自我哈，那是从哪里来呢？它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来的。那感觉基调呢，通常我们觉察不到，或者是他会躲着我们不让我们知道。那我们的感觉基调就等于是我们的本质特色，而这个本质特色呢，通常会因为在外化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到外面世界的情况，然后产生出来的那个情绪，而这情绪呢，它会连接着像大气一样连接着所有跟你周边的人，然后去产生一个叫吸引力的作用。然后因此我们的人生创造会有不断的跟其他人的配合，然后一直在写着我们自己的剧本。那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必须要了解，就好像你了解你用眼睛在看东西，耳朵在听外面的声音一样。那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原来我们是有一个心灵的核心，那我们心灵核心呢保持着一个我们的感觉基调或我们的特色，而这个心灵的核心呢，不断的利用我们的特色呢，把一件事情外化到外面的世界，然后我们再从外面的世界体验回来。那这个过程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不要让自我切断意识心的这个连结，因为意识心是连结内在跟外在嘛，意识心是站在两个内在跟外在的门槛当中。那如果说我们的自我很强很强的话，甚至于我们的意识心完全不觉察，那因此我们就没有所谓的潜意识或后面的内在信息或后面的资源、后面的能量全部都被切断嘛。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孤立无言的。好，我们觉得说比如说在才能方面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好，那资源的话觉得自己是孤立的，自己是不被爱的，自己是没有钱的，自己是没有 亲戚朋友支援的，类似这种状况。因为其实真正的脚本在哪里？真正的脚本是在后面。那真正的资源在哪里？真正的资源在后面。那真正 在外化成外面现象的，或者是解决外面的问题的，那到底在哪里？还是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我们心里头，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由我们的心里头外化出去成外面的世界，然后再体验回来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充分的信心，对我们的生命有充分的信心，然后对我们的存在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假设说我们对我们的存在是有充分的信心的话，你会允许你的意识心流露出很多由内在而来的信息，那么因此我们的问题都会解决掉。我想个人实相本质就算在第一章里头哈，他把这个部分讲得非常清楚，只可惜我们一般现在在外面所学的赛斯思想，你经常可以在 FB 啦或任何地方看到哈，有人跟你讲说啊，我们天生就是健康的，我们天生就是富有的，我们天生就是富裕的。对，这种说法或这种想法哈，是很好啦哈，但基本上这样讲好了，如果有一个说法是说我天生就是健康，我坚持我可以活到地球的最后一天，假设你是这样想，可是目前来讲的话，你的身体就是不是那么健康，或者是你的财务状况就不是那么好，那你会感觉到我所宣示的东西呢，跟我内心里面的感触感觉情绪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你又不愿意去觉察你自己的情绪状态，你把你的自我切掉了你的意识心，然后呢你完全想要用自我去操控所谓的一切的事情。我想这样讲好了，你就算把这个610节看完了，然后呢再去看613节，因为我们今天是主要是要上613节，610节已经差不多快要上完了，那你把613节好好看一下，然后你把它画成一张图，赛斯告诉你的是什么？赛斯告诉我们的是，其实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内里头，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内在自己完全在掌控，完全在操作，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掌握在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掌控当中的。好，当然它是永远会可以呈现在一种健康的状态或者是富足的状态，可是那个健康也好富足也好，它不能够凝固你的创造力。因为如果说我今天认为说我的身体只会健康，我的财富只会丰盛的话，那么你等于没有让你内在的创造力能够自然的流落，因为你已经把自己陷在那里头。那再一个角度来看好了，各位你们去思考一下，我说我要快乐，那你就快乐了吗？我每天对着镜子或对着老天大声的呼喊，我就是要快乐，我就是要快乐。可是当你在呼喊的时候，你内心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呼喊呢？是因为你的情绪上，或者是你真正的由衷的感觉上，其实你是不快乐的。一个快乐的人根本就不需要一直在宣示我是快乐的。好，我们丁山老师呢有的时候也常常会用这个来跟大家讲，或者是有时候他也会用这个来提醒我哈。他说：“查老师，你不是常常讲吗？如果这是你的手的话，你不用每天把这个手拿出来，然后跟每个人讲说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手哈。是啦，真的是没错啦。你如果真的是快乐的人哈，你不会一天到晚对自己宣示说我是快乐的。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非常本来就本质上就非常健康的人，你不需要去每天告诉自己说我是健康的，我是健康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或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内在用它当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具，然后呢流露出你的本色本性，或者是这里叫做感觉基调，也就是你的内在呢用一种特殊的感觉基调，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跟全世界的任何人都不同的方式，独一无二的方式呢，在以这种方式对外去表现你个人。那在这个表现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切断了你跟内在的联系，或者是说你无法去表现这个特色，而你的自我过度的强大的时候，你的身体才会呈现出不健康的状态， 你的财富才会呈现出有问题或者是供应上有缺乏的部分。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了，当我们在比如说在关系上，因为关系上的某一个点啊，我们无法跟内在的感觉基调或内在的能量的流动方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因为流不过去了，能量受阻了才会出问题。那难道身体不是吗？难道外面的就是说我们的财务状态啦或其他状态不是吗？那现在假如说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要宣示我就是宇宙间的最富有的人，我就是要正面思想，那这样的情况反而是你用你的自我去切断了跟内在的联系。为什么跟内在的联系会被切断呢？因为你根本就不再去觉察你的你的意识心嘛。你有意识的心智是什么？就你了解你的情绪状态，了解你现在的本来的一种现状或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当你去了解它的时候，你了解它，因此内在的信息才有可能会流露出来，你才知道我现在内在的信息或内在的指令或内在希望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好，如果说你永远不会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然后永远用自我去宣示，那这样的话呢，当然你永远无法去创造你的人生。你永远会把一个东西你固定在那地方，说我今天就是要富有，我今天就是要关系好，我今天就是要身体健康。是啦，那你有没有去看看那你的情绪状态是什么？好，我们不管是从哪一章开始切信息，赛斯都告诉我们说，创造物质宇宙的最基本的元素是什么？就是你的情绪单位、情绪能量单位或情绪电磁能量单位，好，也就是 emotional energy EE 单位。好，那所以既然是我们的情绪在创造我们的人生的话，那管理自己的情绪最有效或最经济的方法是什么？你完完全全接受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就没有多余的情绪去创造一个跟你的本色阻碍的这个现象。所以赛斯在这一节课613节课他就提到，他说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是你要对抗你的感觉基调或者是你的本性本质。也就是说这个能量啊或者是这个流量啊，它从内在流出来。好，那既然从内在流出来，那么你硬要把它堵起来，而且这个堵的人呢，又是由内在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自己。然后他连自己的意识心都要抵抗，所以他抵抗意识心，也就是我现在明明觉得我自己是不好的，然后我就因为听什么大师说了，我现在变成我就是要健康，我就是要快乐。是，这个是你要处理的目标。但是处理这样的目标，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回到你自己的感觉，你愿意跟自己的感觉相处，你愿意去接受内在的信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是由内而外的事情，这个世界是由内而外创造的，我们的人的身体，我们的人生实相是由内而外创造的，不是由外面的自我去先是说我今天要怎样，我今天要怎样。好，这个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讲，就是如果你今天用白熊理论来讲好了，好，我不想白熊，我不想白熊，好，我现在不想白熊，那其实你就是一直在想白熊啊。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啦。我们从学个人实相本质，其实会不会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信息，充满在我们脑袋里面的那些信息，根本就象限上是错误的。好，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我不反对，我也不否认我们如果说我们从内心里面呢去产生一个由内而外的或真的感觉到那种由衷自己是快乐的，自己是健康的，那么你的确是会健康是快乐。可是这种处理方式我们必须要把赛斯在613节的这几个元素弄清楚。世界是由内而外创造的，人生是由内而外创造的，那我们个人是由我们的内在去组合一个叫做感觉基调或者是你的特色的东西。好，然后经过意识心的处理，然后呢由自我来完成。那所以自我在完成它的时候是一个专门化的机构，也就是它专门化拥有你的 感觉基调的特色的，虽然你完全不觉得，你也或许不觉察到你一直都是用这种方式处理的，因为它不让你看到。好，所以你从613节，你把613节里头所讲的每件每个元素呢，你按照他所告诉你的事情把它画出来，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赛斯整个架构或整个他的理论基础。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读得懂赛斯，是因为我们全部用物质的单面的、片面的，或者是说平面的角度去了解一个多次元的概念。所以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呢，我们一定会像义和团一样，就是我就是健康，我刀枪不入，我永远都是最好的。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坦白说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了。那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的频率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了，而且这种方式是很讨好的。如果我今天跟各位讲说，你只要内心想说我要成功，我会成功，那你就会成功。假如是这种教法的话，那你也没有什么多余的精力好好去了解整个赛事的架构到底是什么，那也不需要了解的。好像我记得我们在洛杉矶开读书会，大概开个五六年吧。好，那有一次呢，就也碰到一些朋友说，哎，你最近怎么都没有来读书会？他说，哦，你们那个我全部都懂了啊。我说，哦，好厉害哦，那你是懂什么？这是我记得不是我问的，是我的朋友问他说，哦，你好厉害，你什么都懂了。他说，对啊，我在你们那边很久啊，我就知道只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正面思想啊，我只要正面思想就好了啊。好，我只要随时告诉我自己，我就是很行的，我就是很快乐的，我就是很富有的，我身体就很健康啊。说真的，这种说法哈，真的很会鼓舞人心，会觉得呢，好像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痛苦都一股脑儿丢掉，或者是你也不用再处理你的问题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问题需要处理，因为你只要让自己觉得说，哦，我是健康的啊，我是快乐的啊，这个宇宙是恩宠我的。那问题是在于，我们是透过物质的这个现象来学习操纵我们的能量，所以我们真正的目的或真正在乎或在意的事情，不是有困难，而是利用这些困难来操纵我们的能量。那么现在我们变成，我们把该操纵的或该学习的部分、该学的课程一概的就把它放掉了，就好像一个大学生他到大学去读书，哦，不要说大学或是小学好了，然后呢老师不能教他什么，他就说，哦，我只要正面思考就好了，哦，没有关系，我就会学会啦，哦，我总而言之我就是会学会，这样就好了吗？我想不是吧，哦，应该不是吧，应该是你要谦虚的、用心的来看看你现在的问题，然后操作你的能量状态。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你必须要学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自身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们不要怕碰到问题，因为问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那反过头来讲，既然问题是我们创造的话，我们解决方案也在我们自己的内在啊。我们全部都是自己的分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啊，哦，你生产这个产品，那你也创造消费的需要，哦，总而言之都是自家产品，你产生你的问题，但是你有办法去解决你的问题的，哦，好，那我们今天还是接下来我们的课程了，哦，虽然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多讲了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啦，因为假如说我们今天写很多啦，然后一大堆的资料放在脑海，那又没有办法有好好的这个消化的话，那所学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我觉得不如你把个人实相本质，尤其是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这种破题的方式，也就是赛斯要你了解的，以及个人实相本质最后一两章谈到对自己的肯定，哦，对自己的接纳接受，然后回到自己的本色，你把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把它连在一起，差不多赛斯要告诉你的事情也就清楚了啦。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需要了解的。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从事情上可以去体验到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其实很珍贵、很值得高兴的。然后我们在每一天当中真的可以去体验那种高兴回来，哦，就好像我昨天吧，我不是提到说去剪个头发，哦，那可能如果你今天在亚洲啦，在 中国大陆或台湾，你会觉得说，剪个头发有什么值得在网络上上课的时候提呢？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值得提啦哈，因为那是对我来讲啦哈。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一个理由是什么？我已经想剪头发好久了，而且根本不可能剪头发。为什么说根本不可能剪头发呢？是因为我们这里根本就 stay home 嘛，好，你不能够出门，而且没有理发店是开的，理发师也不敢帮你剪头发。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实质的人体接触嘛。既然人跟人之间要保持两公尺的距离的话，那怎么有一个理发师可以帮你剪头发呢？所以你看，单单一个剪头发就是这么样可以快乐的事情。好，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你整个头哈，就好像大绵羊一样啊，每天都是大好多的头发盖着你，然后闷闷的这样子。好，那其实我想了好几天，我想说，这现在不能剪头发，那据说加州可能八月都还要隔离哈之类的哈，那这头发怎么办呢？这第一个。第二个，好了，那我如果找家里的什么人啊，随便乱剪一下，帮我剪一下啊，管他的，反正也就毁容就毁容嘛，也没关系哈。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问题是那他们也不见得会剪啊。那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跑去我的弟弟家送东西，那我弟弟大概他们呢、大概看我头发长哈、已经看很久了，然后送完东西以后呢，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的朋友而且是很可靠的朋友，而且绝对没有问题的哈、要来剪头发，他说你要不要来哈、然后他也把这个钱都帮我付完了，就对方帮我剪头发，然后他帮我付钱。好，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算连剪头发这么简单的事情，在我们现在的洛杉矶都是一件大事情，因为你就算有钱你也做不到。好，那除非你找一个什么人可以帮你剪，好，而这个人又必须要是你熟识的人。那我的弟弟跟这个理发师呢，他们是有几十年的交情啊。他说他从孩子小哈、就是他们剪的，而且他们全家人都在那边，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常好。就像昨天我又提到那个锅子的事情，锅子有什么好讲的啊？不管这个锅子是多好多贵，可是对我来讲呢，是一件大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去超市啊，或者是我家里规定我不能去超市。那家里规定不能去超市，你就不能去超市吗？我只能说哈、你如果实际上在这边生活，你就比较能理解哈、比如说像前两天吧，我小孙子突然间发高烧，然后也泻肚子，那有很多的症状，看起来好像是有问题，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紧张啊，好，然后这小孙子呢后来真的没有办法了哈，那也不吃东西，所以只好带去医院的。那最后检查的结果是好像是耳朵有感染发炎之类的病了哈。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大好消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的小孙子如果真的得新冠病毒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他们家就要隔离的，那我们家也要隔离，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家跟我们家隔离的话，我们的公司就要关起来了，因为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人都在公司做事情嘛，那等于主要的人物都没有办法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他的连结性或者是牵扯的东西是蛮多的。所以不是说我去超市的问题，而是说我去超市之后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个影响是会牵扯到很多其他人。所以像我弟弟的话，他什么地方都不去。我弟弟跟我弟媳妇大概三个多月齁、什么地方都没有去齁、甚至要买个简单的东西他也都不去的。那我呢，我基本上也是不去的齁、如果真的去的话就是几分钟赶快的齁、就去一下。那我这个锅子呢，我是之前呢有一些 Teflon 脱掉了一点点呢、啊，结果我们家就把那个锅子呢叫我不能用，就把它拿去丢掉了哈。那锅子丢掉以后，我操作我的炒菜呢的工作呢就很不方便了。然后我订了一个哈，网络上订的，就来以后发现每炒一次就会生锈一次哈，那很不好用啊。所以我在想说我怎么去做哈。那我知道我到韩国超市，我只要进去一下哈，买一下就好了。可是问题是啊，就不能去买啊，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一个锅子也可以让你非常高兴。所以各位去想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哈。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每天在上读书会啊，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好啊，我们这边上课是都不收费的啦，而且甚至常常都会提供非常好的餐点，免费的哈。那大部分的资料在取得也都是免费的。好，那我们是以爱心来传播我们自己认为想要传播的这个赛事资料。好，这是自发的。那这种幸福对我们这边的朋友，他们觉得就是蛮理所当然的。可是可能对台湾的朋友来讲啊，他们会觉得说，哎，上课要花很多钱呢。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去参加工作坊很贵的耶。可是我们这边工作坊都不花钱的、啊，不但不花钱，还有东西吃啊。好，所以这个不一样啦。就是我们有时候处在一个幸福状况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幸福的状况。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对不对？那最近有几个朋友哈、哦，会传一些荔枝的照片给我，那我们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看到那个荔枝这么漂亮哦，那真的会觉得说，如果有的话，不晓得多幸福哈、哦。还有那个茭白笋啊，哈，一个好朋友，他还特别送了一张照片给我，叫我试吃了哈、哦。所以各位，就算一个最平常的茭白笋、荔枝、莲雾哈、哦，在我们洛杉矶的朋友看到了哈、哦，都会惊叫。我有一次，我把我们家的莲雾哈带到展览会场去，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大概每三个月四个月都有一次展览嘛，我带到会场上去，然后我们放在桌子上在吃，就有中国人看到，哇，那个惊叫声好大声哦，他说莲雾哎，我就赶快拿一些送给他吃了哈。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快乐哈，真的是连有的时候连空气水都可以让你很快乐的啊。如果你今天是在荒野的地方哦，真的没有足够的氧气，或者是说没有足够的水，像那个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就一个小男生跟老虎在海上漂流很久嘛，如果有水对他们来讲不晓得多幸福，或者是白鲸记哈，就是要水哈、哦，有水的话就可以活下来了哈、哦，连水、空气，连你到外面去市场上的小吃或者是水果蔬菜哈，有可能都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以前在台湾，我一直觉得哇，台湾很贫乏耶，啊，什么都没有哈。那你看人家外国啊，电影上啊，你看那葡萄多大一颗啊，然后你看他们都豪华，可以吃很多的水果。后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我才知道原来在台湾的水果哈，应该是全世界。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台湾的水果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好吃，甜或者是多样性，不管哪一种哈、哦，都是第一名的。我在德国啦，或者是欧洲啊，其实他们超市哦卖的水果都很少的，而且非常干瘪的。好，那不要说我到类似像阿拉伯国家啦哈、哦，那就更不要说了啦。那又贵，然后水果的品质是没有办法跟台湾相比的。那就算我们现在在美国哈，我们美国的超市呢是可以从各地引进来的，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引进来的。可是虽然引进来了，可是经过了几个月的船运哈，一两个月的船，其实水果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我一个做农的朋友，养了几百万只的这个鸡的这个朋友。欸、他们对龙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哈，然后当荔枝出来，他就买一大堆荔枝，然后吃了以后，哎、欸，开始喉咙出问题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以后哈， 哎，不要买荔枝吃哦，因为这里头我们那荔枝里头都有红红的那东西，就是一种好像洪水浸过的，也不晓得它是不是浸药水，还是说经过长时间运送的关系。但是总而言之，他吃的喉咙是出问题了哦。那你看哦，一个新鲜的水果，对我们在美国的异乡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各位，幸福的事情有多少呢？假如说你愿意去体验的话，我们身上有多少是幸福的事情呢？好，就是有一个好的亲人，或者是现在很方便的某些事情哈，都变成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最近我的朋友因为都不能外出嘛，他跟我讲说哦，他想到以前呢，要出门就出门，然后要散步就散步，然后要买东西就到超市去买，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愿意去体验我们的幸福，我们愿意去体验我们的快乐，然后从这些外面的环境去体验回来，变成我们真正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你在创造你的幸福跟快乐。道瑞资料也在提，我记得是在第150节左右吧，他提到你们总是希望赶快脱离这个物质世界，总是希望能够到别的星球，或者是能够转化到别的实相去，但是其实你们在来的时候，你们是非常非常渴望来的，而且是非常希望借着物质的经验当中去扩展你的意识的。怎么来的就想要逃走呢？其实这个地方会不会本来就是你很愿意去体验的一个地方呢？比较重要的是，当你觉得自己不是孤立的，也就是我刚提到的，如果你的意识心是清晰的，整个个人身上本质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强调意识心意识心意识心意识心，那其中有好几个地方他也提到说，不是要你去找什么老师通灵师，或者是找諮商师去看看什么事情有问题哈。在个人思想本书他提到说，这是躲迷藏的游戏，因为你的意识心全部都知道啊。为什么意识心全部都知道？因为意识心是跨在你的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之间呢，那你的外在现象是由内在的内在自己呢，由内在的心灵流露出去，然后再让你体验回来的啊，不是外面的事情让你受到灾害，不是你是一个像苍蝇一样被困在瓶子里面的，不是你是受害者啊。根据赛斯的说法，没有一个人是受害者。好，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就算对方再怎么无理哈，再怎么样龌龊小人，或者是做的那个卑鄙的事情，不管他怎么做，总而言之是你自己的创造物。那你自己的创造物既然是创造物的话，你要观察的是说，从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你能够怎么去重新用这个当成你的资源，好拿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嘛。好，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今天会来美国，是当时我在台湾，因为也碰到一些困难，好，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也看我自己内心，我很想出去，不是困难的问题，而是我想出去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创造一点点在工作上的一些挫折哈。那刚好利用这个挫折，我就跑到美国来了。好，所以这就是你的人生旅途啊，你的人生旅途它有一定的事件线嘛哈。那在这第一章当中齁，其实赛斯讲两个东西很重要啦齁。一个就是时间跟空间。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空间的话呢，他说把你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感受直接外化成外面的事物，那这个是叫空间，因为在空间当它存在了。那时间是什么呢？时间就是一个事件线。也就是这个事件它很强烈了，我们的内心的心念很强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塑造一个事件线，而这个事件线呢，你在经过这个事件线，这个事件线叫做我们的时间线。 好，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有一段人生的里程，不管它是多长或多短，好，不管你是长寿百年人瑞，好，百岁的人瑞，或者是你很年轻就蒙主恩召，不管是怎样，好，其实都是你内心的某些情绪跟感受外化到外面的人世间来，然后你愿意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去体验它的，那它能够存多久，好，能够保留多久，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情绪能量感受能量的强弱而已。所以你看，哦，时空是什么？时空一个就是物化的外在现象，那这是空间嘛，那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所谓的事件的产生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在经过的是时空，所以我们在经过的是我们由内而外外化出去的东西，所以任何的学习绝对不离开你必须要回头来向内心里面去感觉去学习。好，所以为什么赛斯在他的信里面啊，序里面啊，或最重要的地方都跟你讲说，真正要做的是你必须要回到内心里面跟你的内心接触去觉察。他说我绝对不能帮助你，因为如果我帮助你的话，你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你就失去了觉察的机会，而且呢你会越来越无力，你的自我呢会跟内我会分家。好，所以当赛斯插手进来帮助的话，哦，你反而不见得会得到好处。那么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你觉得我们所号称的说，哎呀，我们今天学了赛斯，然后我们要广传赛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它是牵涉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两个因素啦。一个因素就是如果是对方恳求你或者是要求你，哦，那么你提供这个信息，好，那个是人心人意啊，是一个好事情啦。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哦，你硬要介入人家的生活，其实变成一种强暴的行为啦，好，其实变成一种侵犯啦。就如果这其实在我们在提到帮助助人的这个工作上，我们也一直都是在强调这个概念，哦，如果对方没有请你帮忙，那么你硬要介入的话，其实这叫侵犯啦。但如果说对方呢开口请你帮忙，或他有意愿或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那你帮助他的话，那这个是叫协助，所以这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一样的情况，我们既然知道说每个人都有他的内心想要体验的事情，或者是他都在外化创造他的实相的话，那么他一定有他自己创造实相的能力，以及他解决他实相的方法。好，那我记得前几天刚好一个朋友问我嘛，他说那我们看到人家这么苦，哦，然后我们不帮他或怎么样，我们会不会觉得内心有愧疚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可以散发出一种能量，然后对对方的支持啦。但是现在比较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回头来看，是你需要从帮助别人去得到你的自我感觉，或者是所谓的名声，或者是潜力，或者是那种比别人高人一等的，或者是有些老师是拿他来当赚钱的工具，或者是变成好像被人崇拜的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是在帮人家啊，你反而是介入人家的问题而已啊。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帮他的话，是必须要尊重他，哦，因为他有他的内在，那所有的创造既然是来自他的内在的话，真正帮助他只是帮助他跟他的内在相处而已，你无法给他任何的这个帮助，除非他愿意跟他的内在相处。好，那我还是强调个人实际上本质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所有的事情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由内而外创造的。既然是由内而外创造的话，真正的创造者是谁？内在嘛。真正解决事情的人是谁？内在嘛。真正的信息在哪里？内在嘛，根本不在外在啊。根本不是说查老师你很厉害，你来告诉我这个应该怎么做。我唯一能跟你讲的就是怎么样跟你的内在接触啦。我唯一能够跟你讲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跟你的感觉接触，跟你的意识心合作。好，那这个是我唯一能跟你讲的。那我当然可以提供一些信息给你做参考，可是这个信息都只是参考而已。好，因为所有的事情必须要由你自己从你的内在开始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上帝，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就是事件的主使者。那事件的主使者就好像一个老板的指令一样，比如说 我是一个老板，那我派一个员工到台湾去出差，但我派他去出差，只有我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且他要做到什么程度，都只有我指派他的。好，那碰到了任何困难，也一定是我在之前都已经知道了，安排好了，或者是我会去解决的。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从就单单从这个613节这两节哈，你去了解一下哈，我觉得会有一个蛮大的帮助，让我们理解哈，整套赛斯思想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们不要因为有些人呢，他想利用这个部分呢，比如说我刚提到的，你想帮助别人，其实你要真的要做的，其实反而是你要尊重别人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文内容哈。因为在610节呢，其实他们的书的本文已经说完了，所以这里赛斯说，下面我说的不属于本书的正文，也就是退下来说的话了。这里赛斯说呢，鲁伯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所洞察的东西是很正确的。有关于本书里面呢，我将更深入无意识以心灵的本质，然后从而带出一些具有无上价值的观念。这也就是我刚才在提的，就是说呢，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在人生除了用自我努力的去面对人生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深入我们的潜意识、无意识的状态，然后把心灵的本质，也就是我们内在自己的我们的本来面目，或者是我们的感觉基调的本质，也一样带出来。因为带出来以后呢，会有无上的价值，这些观念都是无上的价值的。这里用一个例子来讲，他说鲁伯一开始在写《超龄七号漫游前世今生》这一本小说，这是在1973年三月份写的。然后他说呢，他就这个无意识又部分有意识的对有关的意识跟人格这个部分的诸如自我意识所扮演的角色激起好奇心。他在写《超龄七号》，然后呢，他写的这个《超龄七号》呢，这个人明明是他吸过出来的，他写的东西，可是你一旦吸过出来呢，这个《超龄七号》居然是活生生的，而且《超龄七号》是可以教他任何东西的。这就是我们想不通的地方嘛。比如说明明那个《西游记》是吴承恩写的小说啊，那怎么《西游记》的孙悟空有人帮他盖庙？好，那盖的庙呢，孙悟空的庙呢，却香火鼎盛。那你去拜拜，他还真的很灵，而且他还帮得上你，而且还很会帮你。好，我们只能说这种创造出来的意识跟人格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这个意识跟人格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活生生的了。好，所以对与神对话的尼尔来讲的话，你与神对话的那个神或那个上帝呢，他是活生生的，对他是活生生的。那赛斯对真来讲是活生生的，好，而且呢是真把赛斯创造出来的。那么这里提到说，你的无意识创造出来的人格，好，也就是像超龄七号或者是塞浦路斯这样的人格呢，他在我们的自我意识当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很重要的。各位，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在讲，他说想象力是比较空思幻想的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把它创造出来，像哈利波特被创造出来，像那个指环王，台湾好像叫做什么魔戒，魔戒三部曲，你创造出来之后，它已经广泛的被全世界的人接受了，那么它就自然有它的位置啊，至少在一个空间里头，它由你的思想所创造的。那在上一节课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思想就是我们本体的片段，也就是我们本体的一部分啦。片段比较不容易了解，但是它就是本体的一个组织就对了啦。好，就像电脑的一块磁区，我们叫做 fragment 嘛， fragment 就是磁区嘛。那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 每一块细胞，每一块皮跟肉都是我们的 fragment 嘛，我们的一个部分。那你的思想是你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的话我们比较很难去了解啦。我的思想我天天在乱想，怎么思想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思想会变成外化成外面的实际的情况，而且思想会影响你的情绪啊，那情绪会产生电流啊，那电流会跟全世界的人会做沟通啊。所以你看我们小说家或科幻小说的人写出来的什么灰蝶啦，什么星球啦，什么星际大战啦，或是人怎么从这里消失掉，从那边又组合啦，什么 jumper 啦，这些东西呢，你会慢慢发现，怎么整个世界的演化方式好像这些东西到最后都变成真的一样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连蒸汽构思出来的这个超灵七号都会变成活生生的神明。好，那赛斯也是真，按照早期克的说法嘛，早期克第一次的说法，赛斯是真组合出来的赛斯啦。好，也就是他由他自己的意识经过无意识的管道去把它接通出来的。所以这里赛斯说呢，人类至今对这方面的所知还非常的有限，你不知道意识人格跟自我意识之间所扮演的这个关系跟角色是怎样。所以他这里 才跟我们讲说，你们的心理学家到现在还是无法思考灵魂的问题，可是这个部分却很重要。我刚讲过了，假如说整个世界或整个现象所有你的人生的问题都是由内而外流露出去的话，但如果你不考虑最原始的或者是那个来源，那么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发生什么事呢？好，就像我之前讲的我把我们家后院的草全部割完了，割完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全部又长出来，而且比之前更强壮。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挖到根呢，因为根太深了挖不到啊。好，我也挖了，可是它因为根砸得非常非常深啊，至少是一个英寸，不是啊，应该一个英尺深的土地里面，我挖不到它呀，所以我割了外面没有用啊。一样的情况嘛，我处理我眼前的所有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因为我没有从我的灵魂的角度或心灵的角度或内在自己的角度去处理我自己的感觉基调的部分嘛。那所以因此我一直用我的感觉基调一直在外化我外面的人生嘛。所以这我觉得就从610节613节你就可以了解到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资讯。这里甚至说你们的宗教领袖也是既不能也不愿意以一个心理的角度去了解灵魂。其实灵魂这两个字是早期克之后赛斯才经常在用的，他在早期歌之前，也就510节之前他很少用灵魂这两个字。好，因为他说呢，你用灵魂这两个字常常会产生误解，因为我们对灵魂已经有一个概念的，所以他说灵魂的话我们会想到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想到爱的话，那你会想到很多有关于你之前接触到的有关爱的概念啊，那已经深入在你的心中了。好，所以在前面他纯粹在谈他的资料的时候是不太用灵魂的。你可以搜寻一下从早期课第一册到第九册你找灵魂应该没有找到几个，应该是寥寥无几或甚至一个都没有就好像如果你找圣经要找魔鬼的话如果是旧约圣经你应该找不到魔鬼这两个字啦，不信的话可以 去找看看但是呢新约呢你可以找一堆尤其是从马太开始就很多魔鬼那所以魔鬼从哪里来？从新约来的，旧约没有魔鬼这种字眼。那一样的情况，灵魂这两个字呢你在510节之前你应该找不太到灵魂这两个字到后期才会用灵魂，那前期的话大部分都用存有或者是内在自己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所以这里提到说呢，就算是形上学跟心理学是还没有碰头的 他说呢，我想要告诉你们哈，我是我自己，而不是鲁伯。说就如同你所知道的，我和鲁伯之间有个相当的关联。我们现在看到真，我们就认为他就是真呢、啊。啊，你说真就是鲁伯，那换言之就是鲁伯就是真，真就是鲁伯 ，OK 的。可是鲁伯是不是赛斯？不是。那如果鲁伯不是赛斯，为什么赛斯可以在鲁伯上面说话？那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在说话啊，那我如果用我的身体在说话，我叫查书的话，那么所有从查书上面所表现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查书，好像是查书的一部分所展现出来的嘛。啊，可是其实并不是啦，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跟鲁伯之间有一个相当深厚的关联，他是用注释二来讲。那我现在把注释二大概也看一下哈，他说在《灵界的信息》跟《灵悟永生》这两本书中哈，赛斯都谈到过一些有关于他跟真跟罗三个人之间的一些前世关联。这些个人方面的资料不属于本书内容，但是在本书的第十九章，是《灵魂永生》指的第十九章，赛斯却以一个更客观的角度谈他的转世、时间等概念的理解。赛斯说，鲁伯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了解他自己创造力的真正本质。当然不只有鲁伯不了解自己的创造性的真正本质，赛斯说很少人能了解这一点。好，不是只有鲁伯，我们每个人都不了解我们自己创造性的创造力的真正本质。各位，我们真正的创造力的本质是什么？假如说你了解的，我们怎么可能不往我们内在去探索呢？我刚刚讲过了嘛，创造力真正的本质是由内而外的，所以这里他就提到这一点。他说，所有这种现象都必然是有心理上的理由。比如说，真写了超人七号，真现在引了赛斯进来，这些都有他心理上的理由。所谓心理上的理由，就是我们内在自己想要创造的事件线，内在自己想要体验的事件线。我们刚不是提到吗？从内在自己外放出去，然后你再从外在的现象当中再重新体验回来。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外在所发生的事情，那当然是你有你的心灵的理由或者心理的理由啊。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事实上任何一种现象也都一样有它心理方面的理由，所有的现象都是一样的。他这里提到说，从某个角度来讲，鲁伯的书就是他的孩子，那他心理的创造力非常强。当我透过他说话时，我所表现出来的我也是这种状况。他讲到鲁伯的书，比如说他创造出超灵七号，那么超人七号是鲁伯的孩子，是从鲁伯的心里面长出来的。尼尔的神是从尼尔的心中长出来的，或者是出现出来的。可是当以神对话的神被创造出来之后，被尼尔创造出来以后，以神对话的神却远远的超越尼尔的智慧。那鲁伯所写的书的这个超人七号呢，也是远远的超过鲁伯的智慧或鲁伯能够理解的事情哈，他是远远的高于他。然后他这里提到说，就像赛斯他本人好了哈，赛斯本人也是鲁伯的诞生出来的孩子那样哈，跟鲁伯诞生出来的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他的超灵七号一样，是由鲁伯产生出来的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当我透过他说话时，我表现出来的我也部分很像是一个小孩子诞生一样。好，所以这里提到的观念是什么？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由我内心里面所创造出来的歌曲，而这个歌曲假如说它真的有知的话，它远远的高过于我自己的原来的智慧。好，那如果说像尼尔的话，他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以神对话的神的神，他也是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所以不要去小看我们的创造力了。 他这里提到说深奥而无意识的现象，好，就是由我们的内心里面创造出来，就好像一个妈妈在诞生一个孩子一样。比如说你现在生的孩子，他将来当了美国总统，假设这样讲好了，你在生他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是美国总统呢？好，如果你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生下来的孩子以后既然是这个几千年来大家所崇拜的耶稣呢？好，你不晓得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会怎样？好，如果希特勒是你的孩子的话，你在出生他的话，他只不过是一个小朋友而已啊，天真无邪啊，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会是希特勒，或以后会是蔡英文当总统的？好，你怎么知道呢？你不晓得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他心目中，超人七二的情况也是一样，只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这些孩子并不具有血肉，好，不在时间和自然力量的掌握之中。也就是说，超人七二不在我们的时间跟这个地球出生的那种自然的力量的掌握之中，而却是永恒的，比他们的父母懂得更多啊。所以真创造出超灵七号，然后呢，这个超灵七号呢，因为他没有肉体，好，所以他不在时空当中，他也不受时空的自然力量的掌握，你看不到他的身体嘛，可是他却能够比创造他出来的真还要懂得更多。所以赛斯说，他们是由人的心里面跃出的，半既人性半既神性的神明。好，超灵七号是半既人性半既神性的神明。赛斯说，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既惊喜于自己的后代青出于蓝，却又不免带几分羡慕跟嫉妒。好，这就是指真了。好，他说如果鲁伯的书对他而言像是他的子女的话，那么他对我的实相的表达，那说起来就更活生生更立体了。好，所以赛斯是用超灵七号来比喻自己，超灵七号是真构思出来的。那赛斯多少跟真的构思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说他对我的实相的表达说起来就更活生生更立体了。几个例子来说，他曾经几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暂且不论我在本质上是个独立于他之外的人以及其他的问题，他并不了解在那个层面上他创造出一些在时间之外的人。时间是什么呢？时间就事件线嘛，空间是物体嘛，哈，它创造出在我们的时间上不存在的人。好，那超灵七号就是这种现象，而赛斯也是这种现象。所以你看，真很厉害哈，真跟赛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个人。好，我们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比如说罗琳在写《哈利波特》哈。那罗琳是自己单独的人嘛，那哈利波特是另外一个单独的人，可是呢在一个互相的层面当中创造出来的人呢，却一样的活生生能够存在于不同的空间里面，不同的层面里面。好，所以为什么思想是片段体。好，他说并且在他自己意识心的领导之下把它组织起来。他说为他们指定了一个极为实际也极为重要的工作，然后再付诸实现。这里赛斯我想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把超灵七号写出来了，然后超灵七号变活生生的，你今天把赛斯引出来了，赛斯变活生生的。所以这些赛斯也好超灵七号也好，是不是由真的内在外放出来，然后再去体验它为真，然后一旦你把它外放出来的话，那么它就能够把很重要的工作一一付诸实现。那我们的人生的创造的过程不就是也是一样吗？我今天创造出一些问题出来，好，不管我的家庭环境啦，夫妻关系啦， 人际关系啦，读书会啦，或者是我现在在上课这些东西，是不是我的内在里头呢？它由内在流落出来，我把它创造出来，然后呢，我再重新去把它体验回来。各位，如果你真的了解这种创造性的过程的话，你对所有的创造性的过程，你就不会一直想要用自我想去扭转它，或者想去批判它，或者是打击，或者是要拆舞台。也就是真的没有受害者这个观念怎么能够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嘛？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把这个外面没有别人，我创造我的实相、哦、是由我的内在创造出来的。现在是连超领七号连赛斯都是真创造出来的，然后再去体验赛斯讲什么，或者是超领七号讲什么。那现在超领七号可以指导真，赛斯也可以指导真，那他们是半人半神的神明，那回过头来可以完完全全比真更有智慧。你看你创造出来一个孙悟空，然后再重新把孙悟空拿到庙里面去拜，然后孙悟空既然可以指点你所有的迷津，那这个不是由内而外创造出来重新再回过头来体验它的一种过程吗？所以其实从他所说的这个部分你去了解，就是他说鲁伯会有非常强的创造力，我想讲的就是这一点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鲁伯这种极为独特的创造力，如果他想要的话，他足以让他以很少人能够办到的方式来一探意识的本质、心灵的本质以及创造的奥秘。至少现在的赛斯或者是他所创造出来的超人七号跟塞浦路斯就是这种现象嘛。所以他自己安排的这些足以让现在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条件，然后进而呢使我的实相，也就是赛斯的实相的某个部分变成他自己的一部分。所以真反过头来讲也可以说是真把赛斯创造出来，然后呢创造出来以后呢赛斯变成他的实相的一部分。所以赛斯说把我的实相的某个部分变成真自己实相的某个部分。那一样的情况吧，如果说你今天在外面碰到某些亲密关系的朋友，或者是任何跟你现在对敌的人，其实难道不是你去把它创造出来，然后再重新把这个创造出来的部分来跟你自己打架吗？所以他说仿佛是赛斯的这个东西便被创造出来了。所以在这里个人实相本质，赛斯用个人实相本质来说明是真把它创造出来的。好，他说仿佛赛斯这个东西便被创造出来了。好，然后赛斯再重新的强调一次，在我的那个层面，也就是在现在你的那个层面之外，我仍然有我自己独立的实相。这里就非常有趣了，就是说赛斯是真的是我们以为的赛斯吗？还是是真的赛斯？真写过一本书叫做真的神，那真的神是真的神啊，尼尔的上帝是尼尔的上帝。那在这样以上帝来讲的话，尼尔的上帝在他的实相当中他有他自己独立的实相，那赛斯在他自己的层面当中他有他自己的独立实相。所以有人在讲一个问题，就说好，那道瑞资料当中很多赛斯出来讲话，是不是原来真的赛斯？既然赛斯是真创造出来的，那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独立实相，所以道瑞的赛斯当然也是跟约翰是有关的嘛。好，那或者是说呢约翰的赛斯跟真的赛斯有相关联性，但不是相同的赛事。我们每一天的自己，它跟我们每一天过去的自己是有关联性，可是我们这个自己呢，我们这个自我呢，其实是每一天都重新组装出来的。早期克赛斯就提到这个观念嘛，我们每一个自己呢，每一天都重新被组装，而且这个自己跟前面的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那我们在梦中每一个梦的自己，我们都觉得是我们自己，可是事实上那个自己跟物质世界的自己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很多 豁然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可是这个可能性的自己其实是跟我们在物质界的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大家参考一下。甚至说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以后会再补充哈，我会加上一些补充，以便让这些论点有个自我圆满的机会。那罗就说，你说的话很有意思哈。甚至说，如果鲁伯能够把他所遇到的困难当作是一种考验的话，那么他所能得到的结果会更好啊。所以他们今天的课，这一堂课呢就上到这里为止。他说我的话到此为止，祝你晚安。啊，罗说彼此彼此哈。啊，赛斯很有趣，他说有空多来坐坐啊，有空多来上上课吧哈。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从这个610节之后哈，大概赛斯就知道他们会空了三个月啦，三个月又四天哈，所以他说有空来上上课吧哈。啊，罗说好啊，啊晚上十一点结束此节，那真的 ESP 班的时间呢固定在每周二的晚上哈。他说由于我天性是比较喜欢独处。啊，讲这样比较好听啦齁，意思是我比较台湾话叫孤单齁，就是我比较孤独啦齁，孤单齁。所以呢我通常在礼拜二晚上呢他没有去参加 ESP 班课齁，也可能是因为呢 ESP 班课很多女生吧，女生比较多啦，所以他没有去啦齁，他没有去跟他们混，所以礼拜二晚上他把礼拜一的资料重新用打字机把它打出来，或者是整理信件，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总而言之就是礼拜二晚上是他们的 ESP 班的时间，那罗通常是没有参加的哈。罗在这里提到说，在这里回答一下被问到很多次的问题啊，问什么呢？哦，为什么你不用答录机就好了嘛，你用录音机不就好吗？你为什么要用笔来做笔记哈？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了哈。他的意思是我用答录机录下来，然后呢我还要再听答录机，然后再重新抄一遍，然后我不断的要再去回听回听回听，他说我花的时间是多了一倍以上，好，比我直接用笔抄下来，然后我自己知道我的数据，然后我从看着我数据我就直接可以打成文字了。他这里说我礼拜二的时间就借着我自己的数据直接就打成资料了，好，这样比较快啊。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哈。其实他找一个会数据的人来不就好了吗？啊，或者是说，尤其是到个人思想本质啊600多节了哈，他们很多 ESP 班的同学都愿意支援啊来当数据嘛哈，所以有人数据的话，他就可以参与课程。啊，可是就像他自己讲的哈，他比较个性比较孤独啦，所以啊，也不愿意去处理这个问题啦。其实如果他叫人家来速记的话哦，赛事资料应该会更精彩啊。Yeah, OK 啦，那反正就是现象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他是回答这个问题哈、哦，因为他说呢，在赛事1963年刚开始透过真讲话的时候，我的确是用过答录机，但是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根据我的笔记来打字哈、哦，要比听答录机边听边打字要快得多。时间上的节省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白天的工作全部花在写作、画画跟应付非常紧凑的日常生活，而晚上又要进行各种心灵上的工作啊，例如说传赛事资料或者是开 ESP 班哈、哦。那纵然如此，我还是不得不修改我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来腾出额外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信件哈。现在我的日常计划是上午画画，下午誊稿。那罗说呢，例如呢，赛斯透过真对我说话的速度比真在上课时要慢很多哈。除此之外，他还不时的在标点符号上加以说明，以便我的记录。好，在这种情况下，记下来的初稿本身就是非常的精确的。这里提这个问题是非常有趣的哈。首先第一个， 赛斯在 ESP 班说话的速度非常快，很自然，很自然的流露。可是他在传赛斯资料或者是在早期课的时候呢，他的速度是很慢的，不但很慢呢，他还要告诉罗这个地方要加底线，这个地方要加冒号，这个地方要怎么样，他自己在写书，自己在加标点符号啦，这蛮好玩的。然后呢，因为赛斯连标点符号都自己在做的，所以罗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稿子几乎就不需要改了，就本身就非常精确的，最多只是偶尔做一点修正就可以出书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认为这种高品质的产品是在这种方式下得来的一个事实本身，即已对该课程说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东西不是真做的，也不是罗做的，而是赛斯做的，而赛斯本身又是真创造出来的，像超灵七号一样是真写出来的，那么赛斯呢也是真创造出来的，所以由内而外的创造的过程，或者是说由心灵里面流出来的，到外面的世界重新由你再去体验回来的这个流程呢，以他们在传赛斯资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所以这个书写下来是不需要修改的，连标点符号都注明的清清楚楚了。好，611节结束了。好，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进一点点613节，可能也没有办法谈很多了，但至少可以大概提一下。613节的话是在9月11号这一天晚上9点10分口授的。那罗的注明是这样讲，他说从6月7号开始本书的第一节到现在大概是3个月又4天，我刚刚讲过了，赛斯可能多少也知道，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有空都要来坐坐哦，你们有空要来上一下课哦，所以有将近3个多月的时间，个人实用本子传了第一节之后就没有再传的。很有趣的就是说那3个月又4天，然后一接下来就能够把上面的课程就直接一鼓作气的接下去，所以这是很有趣的。罗的一些注解在前面，他说呢从6月7号以来，本书的第一节以来呢，真一直若衷于超人七号系列漫游前世今生的那一本书的著作，就刚才赛斯说的他的孩子嘛。除此之外，他还制定了一个长期的计划，准备要写一本书叫《面向心理学》，英文是 Aspect 啊，你也可以讲它是一个光景心理学啦，不管你是用怎么解释啊。等到我们刚打算回到这本书的住宿的时候呢，又在6月23号碰到一次大水灾，所以也不是他们不上课，而是6月7号完了以后到6月23号将近有2个多礼拜的时间吧，真是忙于他的写作了。可是在6月23号这一天又发生了大水灾，然后这次水灾啊，这次洪水危患的程度打破了这一期有史以来的记录，就从来没有那么严重啊。这次水灾是由热带风暴埃格尼斯所引起的，这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台风在佛罗里达沿东海岸不断的攀升而上之后，本来就 OK 了啊，然后威力已经解除了，已经不叫做台风了哈。但是呢，它的封面却宽达数百里，而且夹带非常大的这个豪雨。我知道现在台湾好像也在受到这个封面的台风的封面的影响。那我昨天看报纸在想说这种雨水也可能是会是个灾难的，我不晓得就刚好我们今天上的课也在上这个这个风暴在维吉尼亚的一个角呢，就突然间获得了 很多的新的能量的补充，然后出乎意外的又反扑到内陆来，然后呢维吉尼亚跟纽约宾州是很近的啦，所以它滞留在纽约跟宾州这一带，然后呢洪水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好，那他在解释这个艾格尼斯台风的状态，然后他说快要天亮的时候呢，有关的单位就做了一次最后的呼吁啦，要求大家去疏散，可是珍跟罗呢决定留下来。我们这个决定显然是有着深层的象征意义，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决定要留下来，怎么会这么奇怪。一般来讲的话，像我们住在美国，我以前住在哈冈哈森纳海子，那那个时候身上比如说有火灾嘛，那警察都会来呼叫所有的人啊，要到哪里去避难去啊，那你不可能不去的，大家都一定要去的。那为什么他们两个想躲起来？他说这有一个很深层的象征意义的。他说到现在为止他不能了解，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请问各位，你们理解吗？我们每个人都理解为什么。因为这个艾格尼斯台风他们不出去躲在家里，其实是在印证他的灵异能力。那同时呢，这个艾格尼斯的台风跟这一本书的创作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看叫做因材施教啦，就第一节课完了以后就创造一个艾格尼斯台风，然后因为艾格尼斯台风，所以后面有很多章节或者是说甚至到别的书上呢，就常常会引用艾格尼斯台风的这个经验。而且这个经验跟他们所谓的内在的信息的取得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洪水会淹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什么时候会退下来，都非常的准确。罗在这里讲，距离我们住处只有一街之远的地方就是流经市中心的奇梦河，当然这是由音译出来的奇梦河，那其实他们的这个县我们叫郡，他们的县的名字就叫奇梦郡，你可以从纽约州当中去找到这个郡的名称。然后这一条河呢，在这个郡里头算是很重要的一条河啦，算是很主要的一条河流，这里提到说，可是由于我们的公寓位在二楼，而且房子也造得很结实，所以我们以为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问题是没有人这样吧，尤其是美国人的习惯不会这样的，左右邻居都已经撤离了，只剩下我们这一户，躲起来的，所以周围非常的安静。然后呢他在描写他的暴风以来的情况，他说夹带着表面上的泥土而散发出一股令人快要窒息的汽油味的污水开始在院子里面漫长。我想应该是水淹到车子了，那车子上里面的汽油全部都满出来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先是一英尺，然后三英尺，然后五英尺，真跟我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急剧变化的新世界。虽然到目前为止赛斯还没有如此说，但是我确信这种经历绝对是我们之所以要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他们知道的，他说赛斯没有讲，不过他知道这个经历绝对是主要原因，他要经历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老天爷也会跟他们配合，他们要传什么资料，然后也会创造一个台风，然后让他们停下来，然后让他们能够写这个个人实相本质，因为个人实相本质需要这一段故事。我们以喝酒或做一些轻度的自我催眠来消除自己的紧张感，所以以他们这么好的功力的人，难道叫他不要担心就不要担心吗？各位，我们说哎呀我就要快乐，你就快乐了吗？我相信我的身体是绝对会健康的，我会活到跟这个地球一样的年纪，难道你要这样就这样吗？就包括 真跟罗这么样的高龄，然后有这么多的智慧跟知识，哦，他的心理能量那么强，可是他还是要自我催眠，还是要喝点酒来消除一些紧张。这里罗说呢，但是当我们看到洪水爬上隔壁那栋老红砖房子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威胁着要变成一个真正恐怖的经验的，哦，所以这里他就提到说，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这个时候你不要告诉他们说，啊，不要担心啦，你不要不担心就不担心就好，其实他们这个时候是担心的不得了，哦，罗说呢，到现在，哦，就算我想要逃跑，想要跑掉也跑不掉了，哦，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叫真哦，哎，你现在赶快集中心神来感觉一下，到底现在会怎样啊？我们会不会死掉啊？我们会不会有问题啊？我们现在连要跑都跑不掉了，要出去都没有路了，因为全部都被水淹住了，哦，我们跑不掉了，哦，所以他很紧张，他说真啊，你赶快静下心来啊，去感觉一下事情到底会怎么演变，哦，真说了，当你真正害怕的时候，想要冷静下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真的这一句话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哦，我们一直想要自我来骗自己啊，哦，你真正害怕的时候，哦，想要冷静下来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哦，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好慢慢的镇定下来，然后慢慢的就进入一个相当松弛的状态，然后呢进入的内在以后，因为他太有经验了啦，哦，他告诉罗说呢，水势会一直涨到快要傍晚的时分才会停住，所以现在还会继续涨的，哦，院子里的水会深达十英尺，十英尺有多少呢，哦，十英尺 3.3 英尺是一公尺吧，哦，那十英尺的话大概是三公尺，哇，三公尺很高了耶，大概到屋顶那么，到天花板那么高了，十英尺还蛮高了，然后呢他说达到隔壁的一楼的窗子一半的高度，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不过他说呢，我们只要固守在房子里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他们在二楼了。当说到奇梦河上的华纳街铁桥也会被冲毁的时候，他看起来就非常的震惊了，然后他罗也说我被吓呆了，所以是啦，你很有信心，那你也不想逃，你也不想去躲，好，那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自己在实际上的境界当中呢，你其实是很紧张的，而就算你今天有通灵能力能够知道信息，可是自己还是被自己吓到不行，所以他说呢，啊，真看起来非常惊吓，然后呢罗说我也被吓呆了，他说那一座桥，那些铁桥距离他们 住的地方呢不到半条街那么远，所以很近的，哦，那由于房子的阻隔，从他们的房间里面是看不到那一座桥的，可是呢他接收到这个信息，就是这个桥会被冲垮，哦，不过呢在真收到这个信息之后，我们就稍微放心了一点，因为到傍晚水会停下来，而且只会到十英尺高，那为了要让自己镇定下来呢，他们就边吃东西然后边玩玩桥牌，哦，同时也不时的去看一下水位，哦，所以几个钟头就过去了，那洪水呢终于停下来了，没有再继续上涨，哦，离真的一起的时间差不多只差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是没有差多少了，但是高度相差不足3英尺，三英尺就蛮高的，哦，三英尺就一公尺了吧，哦，所以高度相差不足一公尺，哦，不知道在说什么，哦，还差蛮多的嘛，哦，所以当我们回房去睡觉的时候呢，洪水已经开始快速的在消退，哦，那第二天早上他们可以出去了，所以他走到华纳街桥去看一下，哦， 华纳街去看那个桥，这个桥已经被截断了，被冲走了。以当地大多数的人比起来的话，他看一看他算是幸运的，虽然他们的车子完蛋了，但是呢他还有个地方可以住，因为他们在二楼嘛。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那些赛事资料啦，那些罗的画作啦，文稿啦，记录啦，赛事资料有多少呢？有53大册、全然都是安然无恙的，这个时候应该是早期客的9册私人课，还包括灵魂永生这些东西就有53大册、所以我们很幸运的，我们不用像他们经过这个洪水啊什么的，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到赛事资料，是蛮幸福的。这里提到说，由于生活以工作上的需要，我们住处占了2户公寓、所以呢他有多余的空间，他收容了一对受灾的夫妻，不晓得认识不认识啦，不过他们的心地也蛮善良的。洪水之后大概有人没地方住吧，可能住一楼的人，或者是比较低的楼房的话，可能都没有地方住。在美国的话，我们通常我们住的房子是都是1层楼的，2层楼的是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啦，那1层楼的真的是很多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来洛杉矶，我最大的惊讶是我在台北市到处你是要走出去，外面都是高楼大厦啊，为什么到了洛杉矶呢？因为大家都是一层两层的啊，没有看到什么楼房啊，没有看到什么3层楼以上，几乎没有啦那后来才知道，原来3层楼以上必须要到downtown或者是市中心去，或者是洛杉矶的主要的市中心才会有的，或者是当地的小市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小市嘛，这小市的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才会有比较稍微高一点的房子。因为美国的地非常大，所以楼房比较少那我不晓得纽约的情况，纽约应该比较好，不过他是住在纽约的北边，离纽约蛮远的他的奇梦境应该也是乡下的所以应该也没有很多高楼。那既然没有很多高楼的话，这么随意烟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地方住了，所以他们收容的一对夫妻住在他们的公寓里面这里又一些补充他说天气变得很冷，雨又下个不停，纽约嘛，尤其是北方的纽约不过6、7月份应该还没有，这是9月份了，9月的时候有可能会很快会很冷。我记得我们去黄石公园玩我第一次去黄石公园我才了解到一件事情黄石公园的话呢，到8月底9月初黄石公园就要关掉了。我有一次，应该不是有一次了，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是8月底去的，结果就碰到暴风雪了然后呢景色是完全不同了，然后过2天整个黄石公园就关掉了。所以8月底9月初对纬度高的地区的话有可能冷得是非常的快像在洛杉矶9月10月都还是非常热的，可是如果像纽约啦，或者是我说的蒙塔纳啦，或者是 Wyoming 这些州的话，9月初应该就会很冷的。罗在这里提到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日常工作就变成为灾民服务，那在这段期间呢，真开始开他的重开他的 ESP 班课，然后七月份的时候6月23号有艾格尼斯台风嘛那七月初呢就已经完成了超人七号漫游前世今生这一本书，但是这本书一直被搁置在旁边。到8月的时候呢，真就洪水的事情举行了一场赛斯课不是说全部都没有举行到9月了而事实上是有举行一场赛斯课，可是跟书没有关系的所以他才会是610节就跳到613节，中间其实有2节课，可是跟 书没有关系，所以他没有列下来。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此期间赛斯才有机会稍稍触及了一下我们个人涉及到其中的种种背后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台风，那这个台风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八月底跟九月间呢，他们家来了好几批跟心灵工作有关的客人。那有一个是鼎鼎大名的理查巴哈，那理查巴哈大家都熟悉嘛，天地一烧的作者，这是一本畅销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初中高中吧，天地一烧在台湾也是非常有名，那我记得我也买过这本书来看，就什么强纳森啊，后来我儿子的名字就叫江纳森了。OK， 好。当真决定回到本书的时候，他很惊讶的发现，既然自己会为此而有点紧张，太久没上课了。可是呢，当他一旦替赛斯开始说话以后，好，整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平顺了，就好像呢，这中间的三个月的时间呢，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也就是说，他就直接无缝接轨啦，就是三个月前上的610节，中间有落过两节啊， 611跟612、啊、是做其他的用途的，那613节直接上了这个个人实相本质，就直接接上了、啊、就中间是完全没有什么、啊、必须要再去重新交代什么，就直接就接了啦，所以蛮顺的。那但是他是有一点紧张啦，好，那我想这个是了解的，太久没上课了。好，好，我真的很想把今天的课程讲完了，因为我大概在课程前面我已经把这个内容讲了哈，不过呢，因为时间已经一个小时三十几分钟了，我想我们可能还是就停在这里。不过呢，我先把第一句话先念给各位听了。赛斯说，你在物质世界中所获得的经验体验，全都是从你心灵的核心向外流出来的，然后你再回头来感知这些经验。外在发生的种种事件情况或状况，实际上是为了作为一种活生生的 feedback 回馈。因此改变自己的心灵状态，你就自动地改变了外界的具体环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足以改变具体的事件。好，所以你看哈、哦，就这一节的一开头，他就提到说，我们现在物质世界所有的经验体验，全部都是从我们内心，我们的心灵核心流出去的，然后我们再把它体验回来，变成我们自己活生生的经验。那如果你要改变你的体验或改变外面的状态的话，只有一种状态，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改变你的心理状态，自动会改变外面具体的环境。去思考这句话，改变自己的心灵状态，就自动改变外界的具体环境。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赛斯一直在强调说，没有人能教你，也不需要从外面去找问题的解决的答案，因为答案不在外面。为什么？因为你改变自己的心灵状态，那么流出去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你自动会改变外面的具体环境。所以我如果有困难，不是我要去找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的困难，而是什么？而是当我的心态、心理的状态改变了以后，外面的具体环境就会具体改变。然后这里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不要说，哎呀，你今天要学赛斯资料会怎样？不是的，是你的心理状态改变了，外面环境就改变。就连赛斯资料或连赛斯本人教你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改变。由内而外的这个现象，他说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足以改变具体的事件。如果你要有帮助的话，你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从你的内心里面去改变你的心灵状态。那这里他有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了，他说呢，想象你有一个小天地，然后你以具体而为的心理形式、心灵的形式去创造一切你所知的外面环境。 也就是说你把那个世界缩小到你自己的脑海里面，脑袋里面，然后从脑袋里面去感觉它，好，然后从由衷把自己的感觉呢去感受它。因为外面的环境其实是内在流出去的，好，所以外面的环境如果是先内在流出去的话，其实跟自我的部分是 不太一样的。你看哦，这里看起来蛮像的，对不对？可是它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用义和团的方式，是你是在用自我的形式想要去改变外面的环境，但是它这里不是，它是跟你讲说，你去从内心里面，从内心里面有个具体而为的心灵形式去创造它，也就是说，你改变你的心灵的状态，好，不是改变。你的自我说我要外面怎样，在外面怎样，不是的，是从你内心里面那种由衷的感觉要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之前上课一直提到的克里斯那穆提的教导是什么，有问题要跟自己的问题先相处，好，因为你相处以后你就知道问题是什么，那么因此你的从这问题是什么当中会得到信息，然后因此你的那个感觉基调会改变。所以其实是从感觉基调改变，外面的环境才会改变。如果你从你的感觉基调去改变的话，外面的环境自然会改变，而不是你要去找方法，而不是要找智慧，而不是说哪个人比较会说话。我们通常会因为别人的口才很好，很会说，或者是他讲的好像天花乱坠，非常的会说话，然后你觉得说因此他讲的话你可以听，或者是可以帮助你。其实我觉得说真的，我觉得你必须要了解赛斯的这一套过程啊。我对我来讲的话，我是一个口才真的是非常不好的人，我本来就不善于言辞，我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哈。那但是我有的是什么？我有的是爱心啊，我是忠心诚挚的，好，我是尊重每个人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要了解一下，是改变自己的心灵状态，就自动改变外面的具体环境。四，改变自己的心灵状态，就自动改变外面的具体环境。所以根本就不用外面的智慧，或者是方法，或者是 自我意识怎么 去操作它，而是你必须要从你的内在，你的感觉基调上面去着手，所以外面的环境自动会改变。好好，那今天的课程比较可惜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因为下面的部分非常精彩，那也希望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大家能够一起来讨论。那在这里呢，谢谢大家，也一样的按照往例在此衷心的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我们就停在这里了，谢谢。